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的光，又是我路上。
各位观众您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圣经里面出埃及记。今天我们要来看出埃及记第16章，这一章里面呢也是讲到两个故事连在一起的。我们说从15章的后半开始呢，就都是两个一组的故事。第15章里面提到跟水有关，就是马拉跟以琳。第16章里面提到都跟食物有关，就是鹌鹑跟玛纳。第17章里面呢是讲的跟地有关系，跟利非地那边有关系，一个是在那边集磐石出水，另外一个呢就是在利非地那边摩西跟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跟亚玛利人征战得胜。再接下来第18章呢是讲到两个跟叶特罗有关系，摩西的岳父叶特罗带领摩西的妻子希波拉还有他两个儿子来跟他团圆。再有呢就是叶特罗献策让摩西建立在以色列当中的司法制度。那都是两个故事连在一起。那这些故事我们讲到呢都是有选择性的。其实摩西跟以色列百姓他们在旷野中间经历的事情不知道有多少，但特别记在这几件事情呢，就是讲到上帝是他们的供应，上帝是他们的保护，上帝是他们的得胜，上帝是他们的引导，也讲到上帝是他们的智慧。所以在一个基督徒灵命成长的历程当中，我们也常常引用说我现在正在出了埃及，正在旷野中间行走，在我人生的历程当中我经历到上帝给我的供应、保护、引导，还有呢，它是我每一天生活的智慧，然后这些都是很好的一些应用。那今天我们特别看出埃及记的第16章，讲到有关于鹌鹑跟玛纳，这个是利用自然界的事情，还是一个神迹呢？那我们讲到确实是神迹的，这几件事情都是跟神迹有关系。以色列百姓出了埃及以后，过了一个月就来到逊的旷野。在那个地方呢，他们就向摩西抱怨说我们没有食物。你记得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的时候，因为匆匆忙忙出来，来不及带太多的食物，即使带更多呢也是不够的。他们到旷野里面去，经过了一个月食物就吃完了，他们就跟摩西来抱怨说我们没有食物了，你要给我们供应啊，因为你带领我们出埃及了。我就记得我自己前几年带领我们教会有35个人去以色列，也到了埃及，还到了约旦。哦，每一天最烦恼的事情呢就是要安排妥当住的地方，还有呢就是食物。因为一路上旅行如果吃不好，如果睡不好，那么就会有很多的抱怨。但是感谢上帝呢，那一次给我们都有丰富的供应，让我们没有缺乏。但是我就想到摩西带领60万的男丁，哎，跟随着妇女儿童老人家更不晓得有多少，你看他怎么样来供应这几百万个人他们的每一天的食物呢？难怪当他们向摩西抱怨的时候，摩西真是啊，内心里面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就到上帝面前来跟上帝祷告。其实呢对我们做这些教会里面的领袖来讲，碰到难处正是让我们经历上帝恩典的一个大好的机会。所以这一次呢，以色列他们来抱怨都没有食物了，摩西就来到上帝面前跟上帝来祷告，也因为这样子的关系呢，他们就经历到上帝给他们极大的恩典。这段故事里边我们讲到其实包含两个，一个呢是 吃鹌鹑，另外一个呢就是吃玛纳。我们先提一件呢、就是旷野。旷野呢是以色列人出埃及他们所经历的地方。其实旷野不是恶灵居住的所在，而是属灵的避难所。在教会历史上面，我们也称好多地方，一些人呢，他们借着沙漠，他们得着他们整个属灵生命一个得着炼净更新的地方。好像我们古代讲到有这个沙漠教父，这些人呢，有些他们是在埃及，他们从埃及的开罗出来，离开人烟稠密的地方，到那个人烟稀少的，甚至再远离到这个完全没有人烟的这个沙漠旷野里面去，那个地方的物质条件非常的贫乏，可是他们在完全没有任何供应的这些环境里面呢，却经历到上帝给他们灵性上面的丰富。所以这个在教会历史上面一直成为我们讲到灵修神学里面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资产，一个历史的根源。那他从哪里来的呢？那他就是从这个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到旷野里面。你会不会想到另外也有一些人在圣经里面也记载，他们被上帝特别引导，就进入到沙漠，进入到旷野，结果反而呢经历到上帝给他们极大的恩典。你现在会想到谁呢？好像以利亚。对了，以利亚呢，他被上帝呼召之后，他就到旷野里面去有三年的时间。耶稣呢，耶稣也曾经受洗之后就被圣灵催逼，就来到了犹大的旷野，在那边整整40天的时间。之后呢，他经历过撒旦的试探，等他得胜，然后出来蛮有能力的来传讲天国的福音。那现在我们讲到这个鹌鹑，鹌鹑呢其实讲起来啊，并不是一个神迹，而是利用这个自然界的现象来完成的。但是我们讲到呢，虽然鹌鹑本身不太像是一个完全的超乎自然的一个现象，可是在适当的时间适当的地点出现给以色列人来吃，这个很显然呢必然是出于上帝奇妙的引导。我们先讲到鹌鹑。鹌鹑呢原本是在欧洲跟西亚这一带那个常常见到的一个候鸟，它的身长大概有15公分，羽毛呢都是带有斑点的，那灰色的啊，外形跟这个鹧鸪相似，但是比较小一点。它的秋天常常成群结队的就从北向南越过西南半岛，然后就往非洲那边去，中间还要经过红海，特别是红海北边的这个苏伊士湾，然后到那个非洲去。到了春天的时候呢，就反过来从非洲呢经过苏伊士湾，然后到经过西奈半岛，再往北边呢飞，一直飞到的欧洲去。他们两次经过的时候呢，都是刚好经过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要经过的路线。鹌鹑虽然在短距离里面呢飞行可以很快，但是他们体力呢不太适合做长距离的飞行，一定要借助风力。但如果他们在飞的时候呢遇到强风，那他们就受不了了，就会被吹落在地上，容易呢就被别人来捕食。我们这一次看到以色列人他们在西奈半岛，就在这个苏伊士湾的这个边上呢，在那地方捕捉了这鹌鹑。下一次在圣经里面记载呢是在民数记第11章里面，也是类似的一些情况，但那一次呢可能就是刚好呢相反的方向啊，刚好是这个鹌鹑呢他们从另外一个方向飞来的时候被这个以色列人给抓起来。在阿拉伯那个地方14世纪呢有一个作者就讲到，在这个今天的以色列西南边加萨那一带呢，有很多人就是每逢鹌鹑移栖的时候呢就大肆捕捉鹌鹑。由于鹌鹑的肉质非常的鲜美，所以成为欧洲的餐厅里面的佳肴。特别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很多欧洲的餐厅呢都以这个鹌鹑作为他们的招牌菜。在埃及那边，特别在西奈半岛，每年都有上百万只的鹌鹑呢被捕捉，然后送到欧洲那边去，成为餐桌上面的佳肴。 最巅峰的时候呢，大概是在1920年代，大概那一年出口了就有300万只，但是从此以后呢，这些鹌鹑的产量就非常非常少了。虽然鹌鹑它们本身就是每年候鸟这个移栖呢不算是一个神迹，可是我刚刚讲到它是在以色列那个时候在那个地方就出现在他们的中间。这些鹌鹑从这个海上经过已经飞得非常累了，他们就落在这个地上啊，让人可以随意的来捡食，就可以来吃。那这个呢很显然是出于上帝的恩典。不过我们看到在这个以色列人的历史上面呢，鹌鹑的故事啊就是这两次提到，其他时候呢就不太提到。反倒是玛纳呢，玛纳在这个以色列人历史上面呢就具有更加重要的意思，因为玛纳啊那是纯粹是出于上帝的恩典。而且在整整40年的时间里面，以色列人天天都经历到上帝给他们玛纳的供应，一天都没有缺乏。那我们现在要来讲讲这个玛纳。先讲讲这个故事，以色列人没有食物了，他们跟摩西抱怨，摩西就求问上帝，上帝说这样子，明天早上以色列人呢可以到他们的营外面去啊，在地上来捡食，他们会看到在地上呢有一些圆圆的白白的小小的，他们可以把它捡来做他们的食物。果然呢，以色列人他们就在第二天早晨天不亮的时候，他们就到他们营房的外面，他们去地上在那边捡食。当露水上升的时候，地上呢就露出来有一些白白的小小的圆圆的。我这样想想呢，倒是有点像我们中国人的米啊，白米，有点像那样子的。他们把它这样拿起来尝一尝，里面有一点淡淡的甜味。那这个玛纳呢就有几个特点。第一，太阳出来以前就要去捡食，如果不捡食的话呢，等到太阳出来啊，这个玛纳就融化了。第二呢，这个玛纳不能够放得过夜，如果放到过夜的话，到第二天它就会生虫，就会腐烂，就不能吃了。所以这以色列人呢，他们就拿这个玛纳就回家去，每一家呢就在那边看看这玛纳够不够，还是很稀奇。有一些人拿的多，有的人拿的少，但多拿的呢也刚好够家用，少拿的呢也没有缺乏，所以多收的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他们就欢欢喜喜的拿这个玛纳就回家去。那为什么叫玛纳呢？其实是这样子的，以色列人看到这个圆圆的白白的小小的尝起来有点淡淡甜味的东西，不知道是什么，就问说这是什么，这个是什么呢？在那个原来的发音里面啊就是玛，那么在希腊文里面呢就是玛纳。所以呢什么叫做玛纳，玛纳就是这是什么，后来呢就变成它的名称。所以我们中文把它音啊把它翻译出来，其实原来意思啊就是这是什么，但是反而呢后来就变成它的名字。所以这玛纳呢原本就是我们不知道它是什么名字，但是呢是从天上降下来给以色列人做食物的。有关于玛纳我有几点要跟大家来说明。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整整有40年的时间吃玛纳，一直到他们进入到迦南地才停止。这个玛纳呢是耶和华他信实供应的一个象征，留给后来的人无限的瑕疵，常常出现在各种的文学作品里面。就像我们今天呢也常常有人就是鼓励着大家要捡食玛纳，或者说鼓励弟兄姐妹从信主的时候就开始养成一个习惯。我在信主的时候呢就得到一些长辈给我的鼓励，清早起来就要来捡食玛纳，所以养成晨更的习惯，不读圣经不吃早餐，不祷告就不睡觉。我到现在呢还有很多人都有这样子的习惯，每一天按时按量到主的面前来领受灵粮，让我们在上帝面前天天都得着他给我们属灵的供应。但我在这里呢要讲到解释玛纳的时候 要注意到几点。第一个呢，玛纳是上帝从天上降下来的，这是耶和华给人奇妙的供应，而不是从地里面长出来，也不是人耕种的，不可能是有一些人讲到说是某一种树啊长出来的，那些那个树里面的那些枝叶啊，那大概不是那种。过去呢，大概在第18世纪、19世纪的时候，就有一些学者说，这种玛纳呢，可能就是某一种树，它里面长出来的一些枝叶，好像什么类似，有点像那个松树啊，它里面的那个松脂，它的甜味道呢稍微有点干啊。另外还有一些学者讲到说，这个玛纳呢是从一种小虫里面分泌出来的那个分泌物。两种昆虫住在这个树上面呢，吸取它的汁液，然后呢就分泌出一些黄白色的液体了。风干以后呢，也可以得出颗粒状的结晶，落在地上呢，不管是人还是蚂蚁都可以把它捡来啊，当作食物来吃的。加热的话，这个玛纳会变成深颜色，甚至呢，今天有一些贝都因人也拿它来当作代替蜂蜜使用。不过我有几点呢，就讲到，虽然人尝试着要用自然界的现象来解释圣经里面的神迹，可是圣经里面所提到的呢，到底跟这些的自然现象还是有很大的差别。第一个呢，我就讲到这种树呢，它们所分泌出来的这个树的那个汁液呢，它其实只出现在每年的6月跟7月，不像这个玛纳呢全年供应。第二种呢，这种所谓的这个玛纳量非常的少，不足以让这么多人使用。当然有人就讲说，哎，圣经里面提到说以色列人是有60万男丁，其实没有那么多，可能不过几千人。但是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那边读圣经晓得啊，不要讲说60万人，就是6-7千个人呢，他们在旷野里面要天天供应他们食物，1年365天，那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也是一个神迹。我自己带以色列团去这个以色列，也到这个旷野里面去，我们教会35个弟兄姐妹，每一天张罗他们的食物，那就已经要耗费我很大的心力，何况是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餐厅，也没有饭店，路上也没有车，那哪里来给他们食物吃呢？那这些都是神迹的供应。第三个呢，圣经里面记载，这些玛纳在安息日那天啊就没有，而是在安息日的前一天有双倍的玛纳。可是天然的这些树上面长出来的呢，它才不会管你什么安息不安息，它每天到时候都有，安息日也有，非安息日呢也是少量，它不会说因为这一天是安息日它就没有，安息日前一天就到圣经上面所讲到的加倍的给他们。圣经里面讲到说，玛纳太阳一出来就化掉，而天然的这个树上面长出来的汁液呢，却是可以长时间的冷藏。圣经里面的玛纳呢，可以煮也可以烤，也可以火烤两吃。所以在民数记里面也记载呢，有些人还把这些玛纳拿去把它磨成粉，有些拿去烤，有些拿去煮，有人拿去呢另外把它这样做成了美味可口的食物，因为天天都吃那个有点会吃腻了，他们就把它换换口味。但是天然的那个树上面长出来的呢，可以煮但是不能烤，因为一烤呢它就化掉了。还有假如说圣经里面那个玛纳呢，每一家出去捡食，多收的也没有余，少收的也没有缺，你看这明明就是上帝给人的供应啊，是一个神迹，可是天然的呢它可不会这样子的。所以我们就讲到说，这个玛纳呢是上帝给人神迹的供应。第一个，它是每一天的神迹，每一天夜里面降下，清晨就显露出来，到日出的时候呢就融化了，隔夜就会腐败，而且按时按量，叫人不要贪心，不要多取，也不要担心会不够。我们天天仰望上帝的恩典，天天都来像以色列人一样到旷野里面去捡拾玛纳，领受神恩。 第二个呢，这是一个每一周的神迹。安息日前一天他们收双倍，安息日那天却找不着。以色列人在这个检视玛拿的时候，碰到第一个安息日，他们就会担心，这一天呢，摩西跟他们讲了，说安息日你们不可以到外面去捡食，上帝规定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包括不可以去捡这些食物，捡玛拿。可是有些人就担心，我们不去捡玛拿的话，那么哪里来的食物吃呢？结果那天出去找，真的是没有。可是呢，上帝在安息日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玛拿，并不是要他们那天就饿肚子或者禁食祷告，反倒呢，在安息日的前一天就给他们双倍的供应。而且这双倍的玛拿呢，跟前天前面这几天的玛拿就是不一样，它不但是双倍，而且呢过夜也没有坏掉，到了安息日这一天还是可以吃。什么是安息日呢？安息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的礼拜六。以色列人算这个日子呢，是从日落开始呢到下一个日落，这算作一天。所以我们今天的安息日呢，其实是现在的从礼拜五的日落开始到礼拜六的日落结束。其实我们说礼拜六礼拜六是一个礼拜的第七天，因为一个礼拜呢是从礼拜天开始，礼拜一呢是第二天，礼拜二是第三天，所以礼拜六呢是一个礼拜的最后一天。以色列人前面这六天都捡食玛拿，到最后这一天呢，第七天就是安息日，他们不捡食玛拿，但是在前一天上帝就已经给他们有双倍的供应，所以这是每一周的神迹。第三个呢，这是一个一生的神迹，因为整整有40年的时间，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啊，每一天都有上帝给他们玛拿的供应。你看40年呢，就是我们一般人一辈子工作的时间，我们20多岁啊，我们受完了教育，我们开始工作，到了60多岁呢，我们就退休。所以40年是一个人一生工作的时间。40年呢，也往往就是在旷野里面讲到，以色列人他们一个世代到另外一个世代啊，都是40年做一个世代。所以一生里面呢，都经历到上帝给他的神迹。这个玛拿呢，更是一辈子的一个神迹啊，是一个永远的神迹。摩西得到上帝的吩咐，叫以色列人呢另外拿一个金罐，在里面呢盛放进去玛拿，而这个罐子呢盛了玛拿之后就放在约柜的前面，放在那个地方永远的做一个见证，上帝给以色列人有丰富的供应，信实的预备，没有任何的缺乏，所以永远放在那个地方做一个见证。玛拿在属灵的教训方面，我想跟大家提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它代表上帝的恩惠，这个是没有问题的。摩西在旷野里面击磐石出水，上帝从天上降下玛拿，都预表讲到耶和华在应许之地要赐给他们的丰丰富富的恩惠。第二个呢，讲到人要对上帝信赖耶和华，天天仰望神的供应，因为上帝他是我们信实的供应者，他是我们的好牧人，按时按量赐下食物。我们每一天到上帝面前来，定时定量的捡食玛拿，而且不存留过夜，让我们呢每一天都凭信心领受上帝给我们新鲜的供应。第三个呢，就是遵行主道。在有关于玛拿这个事情上面，上帝特别吩咐他们有关于安息日的教训。安息日是要来休息的，这天休息不做工，不到外面去捡食玛拿，可是上帝呢给他们有丰富的预备。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他们就学习信靠上帝，遵行上帝的话，不但是在行动上面遵行，连内心里面都单单享受上帝给他们的预备，享受上帝给他们的安息。所以后来摩西经过40年之后，跟以色列百姓就提到，上帝40年里面给你们玛拿，让你们食物上面没有缺乏，你们穿的衣服也没有破，脚上的鞋也没有坏，就让你们学习一件事情，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里边所出的一切话，就是我们单单信靠他，遵行他的道， 就可以存活。再有一个呢，这个玛纳在圣经里面预表上帝的律法。尼希米在回顾旷野故事的时候，把耶和华在旷野里面赐下的食物，就是玛纳和饮水呢，跟接下来在西乃山上面颁赐律法就相提并论，说明粮食跟饮水是以色列民生命存活的要素，更预表呢在西乃山上面耶和华给他们的这个颁布的律法。最后我们讲到呢，这个玛纳是预表耶稣基督的，耶稣基督就是天上的粮食，给人永远的饱足。拉比的传统里面讲到呢，摩西吩咐亚伦把这一罐玛纳存放在耶柜当中，给后来的世代做一个纪念。当所罗门的圣殿被掳的时候呢，耶利米就把它取走了，存放在尼波山底下面，要等到弥赛亚再来的时候才会重新的出现。但是耶稣基督呢，更加的教诲他们，以色列人在旷野里边，他们的祖宗吃过玛纳，而耶稣基督自己呢，就是上帝从天上所赏赐给他们的生命的粮食。愿我们今天都在基督里边天天领受基督耶稣，他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谢谢大家，下次再会。
让我们等耶和华的山，等向我们神的殿。